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碧园》。
铁膀子于谦追到树林里头一看，他就傻了，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上，哎呀一声跌到马下。那位说他看见什么了，把他吓得这样。书中代言，他一看遍地都是死尸，有的脑袋没了，有的叫人家破肚开膛了，有的腰断两截，趴着的，侧身的，仰着脸的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把地都染红了。可死的这些人正是前边走的那些官差，其中那唐知县也倒在血泊之中，后脑勺挨了一斧子，脑浆子都出来了。于谦倒不是疼他们，他担心的是骆红孙呐。心说话，大爷，没想到就差这么一会儿，你就遭了毒手了，这谁干的？不用问，一定是前者，我们误走八家寨，刺死了八戒，这是八戒勾引人来的，把我家大爷和这些军兵都杀了。哎呀，大爷呀，我非吃这顿饭干什么？我就饿几顿能怎么的？把于谦急得咣咣拿脑袋撞树，哭了半天。你想这么办吧，把大爷的尸首找着，买口棺材成殓起来，好交给各位英雄啊，然后再想报仇吧。他擦擦眼泪，把马拴到树上，开始在死人堆里头找，弄了两手血呀，结果他觉得奇怪，在死人堆里就缺俩，一个是骆红勋，一个是贺世赖，没有这俩人。这怎么回事？于谦一琢磨，刚才的判断是错误的，看来不是老八家人干的。老八家他恨我家大爷呀，他跟这些官府没什么关系，干什么都给杀了。再者一说了，他也不能救贺世赖，顶多他把我大爷整走了，或者上刑，或者解气，他要贺世赖有什么用？这事儿怪，谁干的？他一想，大概是没死，肯定被人劫走了，当前必须把劫道的人找着，就知道我家大爷生死了。于谦这心里燃起一线希望，为了谨慎起见，他把这死人堆翻了三四遍，确认没有骆红兄的时候，他这心才放下，找了个水坑把手洗洗。一看这是个什么地方，这片树林并不大，埋伏人也不会太多，看来劫道的人手底下挺干净，要不然的话这活不能干得这么漂亮，杀死100多个军兵，他们得来多少人，这贼窝子小不了啊。想到这，他出了树林了，东西南北四面八方他不住的打量，后来在个高坡上，他放眼往东北方向一看，那是一片洼地，黑乎乎有一片庄村，除了这之外没人家。于谦一想，对不住，这是贼窝子，管你是什么地方，我就看看。就这样上马，提着斧子，像疯了似的赶奔这个村庄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望山跑死马。你看站在山坡上往这看不远， 实质上这一走啊，能有好几十里地。于坚等到这个庄子边上了，也累得够呛。一看道边有座庙，角门开着，庙门外放着张八仙桌，桌上有个瓷坛子，桌上还摆着三只粗瓷的茶碗，旁边有一把破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个出家人。这出家人能有60多岁了，大眼皮往下耷拉着，脑瓜皮去腥散亮，穿着僧衣，上面还有几块补丁，在这坐着打盹儿，也不知道是施舍茶水呀、啊，还是卖水的。于谦一想，管他呢，我先喝几口，然后问问前面这个村庄叫什么地方，好做到心里有数。人质，他把思江带住了，甩凳离鞍跳下来，手里提着斧子来到茶桌前边。你想他这么一折腾，那出家人还睡得着吗？老和尚把眼睁开了，看看眼前的于谦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要喝水吗？
哈、啊，正是，多少钱一碗？
嘿嘿嘿嘿，白喝分文不取，这是贫僧特为方便各位施主的，是吗？多谢大和尚慈悲，我可喝了啊！于谦端起碗的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左一碗右一碗，喝了能有12碗吧，灌了个大肚扔的。哎呀，哎呀，饱了饱了。哎，师傅，再麻烦您一下，哪块有井或者有水坑，我打算验验牲口。庙后便是，好、哦、多谢了。于谦牵着马，先把牲口验完了，然后又回归原处。大和尚，借问借问，前面那个庄子叫什么名？
哦，你问的是这个庄村？
对呀、啊。
这个庄村叫四街村。
什么？
四街村。
于谦不请则可，闻听此言，脑就嗡了一声，倒退了好几步，心说坏了，我家大爷九死一生。他为什么吃惊呢？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广陵的恶少叫蓝一万，请了4个人，给他在平山观音阁前立了座擂台，打算找骆红军于谦报仇。请来这4个人就是朱龙、朱虎、朱彪和朱豹。这4个人号称4霸天，又称4杰呀。祖居就是这个4杰村，这是于谦后来打听到的。心说话，朱氏弟兄跟我们结下血海的深仇，如果这活是他们干的，我家骆大爷落到他们手，能好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有心回去送信，来不及了。他也不知道花振芳豹子案众人现在何处，如果送了信，人也搬来了，骆子也早死多时了。如今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豁出去了，披麻单枪搅闹4杰村，从虎嘴里把大爷救出来。虽然这种希望万里连一都没有，但是也得这么办。于谦想的这圆睁虎目，哇哇暴叫，把和尚吓了一跳，心说这位什么毛病，要咬我是怎么的？大和尚点点头，施主，你这是为何呀？你听说这是4杰村， 你怎么生这么大气，着这么大的急呀、啊？
这个一言难尽。
施主，有话慢慢说，不必动怒。如果不嫌敝寺简陋，何妨请到里边少坐呢？
哎，这于谦真没想到，这和尚穿的挺破，但是为人挺和蔼。
为了摸摸四阶尊的底，所以于谦也乐意跟他谈谈。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就这样，于谦点头，把马牵进庙去。和尚把茶摊也收拾了，把他让进方丈。二人分宾主落座，于谦一抱拳，请问大和尚，贵上下怎样称呼？
贫僧法号萧寂师爷。
萧寂？
大和尚，我提个人您认识不？
哪位？
这个也是出家人，名叫萧安。
我听你们俩这个名字相似，您能认识吗？
那萧安并非旁人，乃是贫僧的亲师兄啊。我们一共师兄弟三人，我师兄萧安，我叫萧寂，我还有个师弟叫萧月，我们都是五台山文殊院逍遥长老之徒。
哎呦，要这么说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。师父请上，弟子给您磕头。
哎，请起请起请起。但不知施主您是哪一位？
我呀，是扬州人，人送绰号铁膀子，我叫于谦。我家公子爷叫骆红军，我们跟花振芳、鲍子安都是好朋友。
和尚一听高兴，真没想到在这遇上熟人了。闹了半天是于施主，方才你提的人都跟我不错。
哎呦，没想到没想到，您等着，我给你做饭去。
不不不，多谢师傅。你就是做出龙肝凤髓，我也吃不下去。我到这儿来是有事。
哦，但不知何事，能否对老僧说一说？
可以。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这个于谦呢，就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跟萧寂和尚讲述了一遍。大和尚闻听，慈悲眉倒竖。
弥陀佛，原来如此。要这么说，骆公子是落到四街村了，
我估计是这么回事。
大师傅，我现在人单势孤，您可得给我帮忙啊。倘若能把我家公子救出虎口，我们是感恩不尽。
于施主，你放心吧，我跟朱氏弟兄有一面之事，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贫僧不赞成。别看我离这四街村这么近，我们素日并无往来，他们也知道我，我也知道他们，但是呢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走他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因此并无利害冲突。假如骆公子真落到他们手了，那就是两回事了。贫僧一定助你一臂之力，打救骆公子就是。
哎呀，多谢师傅。
这于谦跪倒要磕头，被萧寂和尚给搀扶起来了。两个人记忆多时，最后啊，萧寂给他出的主意，现在这个白天救人多有不便呢，估计他们也不会就此动手，等到掌灯时分，你我再起身不迟。牲口可以别提，就拴到我的庙上， 咱们两个人轻装简便，好夜探四街村。好吧，就依老和尚。简短结束。于谦在这吃完了饭，一直磨蹭到掌灯，两个人收拾好了。就见萧霁和尚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换了一身短僧衣，斜挎白布囊，腰里头缠好了爬墙锁。于谦也没闲着，把板斧别在后边，周身上下也收拾好了，到锁庙门，两个人赶奔四街村。一看这个村子可够大的，外头转圈的是圈河，也叫护庄河，河面倒不宽，最宽的地方有三丈多，窄的地方一丈挂零，但是里边这水还挺狂。按人家庄子的规定，到了晚上把吊桥都扯起来，一般人也是过不去。两个人正好来到南庄门外，往庄墙上一看，隔着挺远点着一盏灯，都是气死风灯啊，摇摇晃晃，但是下边并没有人站岗放哨，只是庄门紧闭，吊桥高挑。萧霁和尚想了想，跟于谦商议：“于施主，咱们两个人进庄多有不便，我看你就在南门外等我，贫僧到里面打救洛公子。如果要在这儿，我一定救出来；要不在，咱们另想办法。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行。
不过师傅，您一个人人单势孤，倘若遇上麻烦怎么办？”“
放心，
我料不会出什么事。说句大话吧，就即使有点事，贫僧我也不在乎，您就忘安得了。”于谦知道这仨和尚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高人，自己这能耐没法跟人家比，再嘱咐人家是多余的了，只好在南门外隐身等着和尚。单说萧霁看了看这河面，一丈多宽，能挡得住他吗？他倒退了几步，舌尖一顶上牙膛，脚尖一反进，噌飞身越过护庄河，到了庄墙下边。这庄墙啊，一丈七八尺高，要挡他也挡不住，其实用不着爬墙锁。就见萧霁往下微微一蹲，脚尖一点地，使了个旱地拔葱式，噌窜上墙头，两腿一飘，跳到院里了。平日他化缘进过四街村，这四街村里边住的不光是老朱家，张邦李赵有不少户呢，老百姓能有300多户人家，大人孩子能有上千口，所以里头也有街道，也有胡同。老朱家就站着西北一个犄角，所以萧霁心里头清楚，没费吹灰之力进了四杰的宅院。等他趴到房上往下一看，嚯，这院里真挺热闹啊！院里头埋着几个天灯杆子，杆子头上吊着风灯，把这院照的雪白瓦亮。这人出来进去的不断，敞厅的门开着，帘挺着，因为现在春天过了，眼看就夏天了，这个地方气候比较高，到了晚上也挺热，所以帘全开着，往屋看非常清楚。他一瞅正中央的桌面上坐着5个人，正在这说说笑笑，推杯换盏，仆人们不住的端菜敬酒。萧霁和尚摘耳侧听，就听里边正谈论发生的事情。从中有个大个，牙在半截子黑塔相似，连鬓络腮的胡子茬， 体格长得挺棒。这人是谁？
正是四霸天的头一个朱龙。挨着他身边坐的是谁？正是那个坏蛋贺世赖。
这叫什么人找什么人啊？本来这四个小子是想报平山擂台之仇，命人探听骆红勋在树林路过，他们在砸囚车劈木龙啊。
按理说把骆红勋杀了就得了呗。
不，他们觉着那样便宜了骆红勋，应当叫他零受罪，因此把官兵都杀了，把两辆囚车给劈了。后来一听后边这个囚车上是贺世赖，王龙的朋友，因此他们高看了一眼，把贺世赖带入上宾。说这小子往这一坐，人模狗样的，又来了精神了。正在这跟四个人说呢，说四位壮士放心，我家大爷叫王伦呐，乃是当朝吏部天官王怀仁之子，现在荣升金陵健康道的道员，国家正印的三品官。可不久巡抚、总督、节度使都能当上，就冲着你们四位这么够意思，我在我家大爷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保你们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。这四个人一听非常高兴，对待贺世赖就更恭敬了，又给他敬酒，又给他布菜。不过这个贺世赖呀，挺担心，人在这坐着，这魂早飞了。什么原因？他久跟骆红勋这些人打交道，知道鲍子安、花振芳都不是好惹的，要把骆红勋留着，势必是个祸害。因此他把酒杯放下了。四位英雄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行吧，大人有话只管讲。我这骆红勋你们就把他杀了就得了呗，非得等，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朱龙闻听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大人着什么急呀？跑不了他，这叫四杰村，这是我们老朱家，就是大罗神仙也进不来，就即使进来还想救骆红勋呢，那是飞蛾奔火，自己找死，这一点您忘安。今天为了给您压惊，我们上一道好菜，叫香油爆炸人心片。你不是恨骆红勋吗？你尝尝他那心什么滋味，给你下酒压惊，着什么急呀？现在油已经烧上了，一会儿就开，把骆红勋拽上来，你乐意打打，乐意骂你就骂，等出完了气了，噗一刀开膛破腹，当着您的面砸他的人心，那有多过瘾呢？就把他杀了，他便宜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几位啊，我总有点放心不下。骆红勋有个仆人叫铁膀子于谦，这个于谦号称骆红勋的养子。骆红勋走到哪儿，他跟到哪儿。万一于谦要来了，可麻烦。
哎呦，大人！
他不来是便宜，来了又给咱多凑一盘菜，让您尝尝怎么会会他的人脑子。您怕什么？
他们在底下是大山大叫，萧霁听得阵阵。老和尚闻听，暗自念佛：善哉善哉，造孽造孽！心说这都是人吗？这纯粹是妖魔鬼怪，手段太毒辣了。幸亏我来得及时，晚来一步骆大爷性命休矣。
你这骆大爷在哪儿呢？我得找找，把人得先救走，然后再找他们算账。想到这，他不接茬听了，穿房越脊， 室外寻找，结果就在这跨院找着了，
就见骆公子仰面朝天躺在地上，两只手在胸前绑着，脸上是血肉模糊，就像个死人一样。旁边有人正在那磨刀，蹭蹭蹭蹭蹭蹭蹭蹭。另外呢，有一个油锅架到火上，正在这烧呢，一股香味扑鼻，看来是香油。就听有个小子说：“我这油它怎么不爱开呀？谁说不是？大概不是好香油，要往日早就开了。快点，大爷还等着着急呢。哎哎哎，我这不紧加火吗？”
嗯，小鸡一看这是骆红军，我怎么个救法？我要一救骆红军，捅了马蜂窝了，那帮人都得蜂拥而上。我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顾前顾不了后。后来的心生一计，有了，最好我把这帮人调开，然后再救骆公子不迟。这老和尚点子还挺多，转来转去找到厨房呢，厨房外边落着一摞劈柴，另外还有几个草堆，因为他们这养的牲口多，给牲口准备的草料也多，落得跟山一样，数了数，一二三，三大摞。萧霁一看，我给你们放把火吧。就这样，他把火镰掏出来，啪啪啪碰着了，把草垛给点着了。今天晚上风还挺大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，眨眼之间照明天地，呜。这三个草垛这一着可要了命，有人发现之后就像火烧屁股似的，了不得，着火了，着火了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这人们全奔火场这跑。单说朱氏弟兄正在这陪贺师来喝酒呢，突然听见外面人声嘈杂，朱荣站起来听了听，怎么回事？吵吵什么？包大爷了不得了，草垛着火了，厨房都着了。嘿，都是饭桶，怎么不注意等的？快点救火！说着救火，他得带头啊。朱荣、朱虎、朱彪这哥仨都去了。屋里剩下俩，一个是贺世赖，一个是朱豹。这个贺世赖一肚子坏水，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救火他不会救，就得在这等着。朱豹呢，前者在平山擂台被鲍金花把俩眼给抠出去了，现在是俩眼一对没有，什么看不见，所以也得在这等着。萧霁一看机会来了，我这阵不就骆红军等待何时？